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1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北京对金融央企减薪是共克时间还是维稳的考量，第二个话题是年轻人过春节消费降级成为趋势说明了什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发生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的美国客机和军用黑鹰直升机相撞坠河事故没有幸存者，67名遇难者中包括花样滑冰选手、中国公民以及大学生。调查人员就失事原因进行调查，救援工作现在已经成为搜索工作。目前已经陆续找到了数十具遇难者的遗体，搜寻遗体工作仍在继续。宗教领袖在市议会会议厅举行了守夜仪式，遇难者包括从全国比赛归来的少年花样滑冰选手及其母亲和教练，一名俄亥俄州大学生以及一群从堪萨斯狩猎归来的猎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月31号表示，撞击事故的遇难者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除了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也要求美方核实有关情况，并正式向中方通报。星期三，也就是1月29号晚间，一架载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的美国航空公司客机与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美国陆军直升机在空中相撞，机上所有人员恐已全部遇难。特朗普总统星期四1月30号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评论时表示了哀悼，并推测了撞击原因。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直升机上的陆军军人事发时正在进行一次训练飞行，带着夜视镜。关于这起撞击事件的最新发展，请关注美国之音的各大平台。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路透社日前报道说，北京计划从2月份起对中央直属金融机构员工的年收入上限设定为100万元。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涉及27家金融央企员工的限薪行动将主要通过削减奖金来实现，收入超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可能要减半。受影响金融企业包括3大政策性的银行、5大国有商业银行、6大保险公司和4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等。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央企坏账堆积，为了能够增强经济和市场的信心，中国政府已经接连推出了多项刺激经济方案，其中包括在2025年实施所谓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在又要实施这项对中央直属金融机构员工的减薪的方案，那么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要这些金融行业的高薪高管与广大的百姓共克时间，还是出于安抚民怨和维稳的考量？那么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啊张杰先生。好，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张杰博士先说一说吧。刚才我们说了，路透社是这个报道啊，说是收入的这个上限是因为经济放缓了，是为了落实习近平2021年他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计划，缩小贫富差距的这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呢，我也看到也有分析说，这个限薪呢，并非是落实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政策，当前的这个经济困境是主要的原因。张杰先生，您先说说，您怎么看？
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这个金融企业啊，它不是公务员队伍啊，它不是公务员的机构，不是政府机构。按道理说呢，政府是没有权利去介入啊，这些金融机构到底应该收入是高是低，因为这是有市场调节。银行嘛，或者说金融机构，它本来是经营什么呢？它就是经营风险，它的 经营的对象非常特殊，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货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历来啊，金融机构它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如果经济啊这个不发达，或者说呢，金融它的利差过小，像现在已经达到利差实际上只有1.54%左右，这就是说很多金融企业其实处于亏损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你利润，你给股东提供更高的回报，你利润好，你的收入就应该提高，啊，你利润差，那你就应该下降，啊，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调节方式，完全没有必要让北京操心。但是呢，北京看来是把金融机构啊，基本上都当成国有企业，啊，当成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在这样管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国有企业啊，这个金融机构啊，国有金融机构，它的主要股份是财政部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并且都已经是证券公司，像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都是上市的证券公司，它有大量的股东参与在里面，所以你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一个国有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直接来干预金融机构的啊这种收入的高低，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当然了，也可以理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目前贫富差距太大。我觉得跟啊这种经济困境，应该说问题啊关联并不是很密切。原因就是中国啊目前来说基尼系数太高了，像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在0.4%，啊中国已经达到0.47%。当然这还只是中国官方的数据，事实上的基尼系数可能要更高，贫富差距更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金融机构收入一直很高，并且事实上你的利润率也很低，啊这就会产生几个不平衡。一个呢，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啊就是感觉到你这个金融机构的收入跟他们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就是非常的不觉得不公平。其次呢，在国有企业里面他也会感觉到不公平，因为我们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你这么高呢？所以政府啊出手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为了避免啊激化社会的矛盾，让贫富差距呢，或者说给老百姓的一些安抚。大家要知道，在啊过去江湖时代，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2007年他的年薪就达到1700万美元，2006年他是1000万美元，几乎跟像花旗银行啊和其他的机构老总的收入几乎相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二个呢啊也就是金融机构目前经营的利润率也确实处于亏损的边缘。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这是您的看法。那徐光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到底他这样做是要落实这个共同富裕呢，还是这个经济困境是目前那个主要原因？你怎么看？
这两点呢，是人们都会引起类似的联想啊，说经济困难或者共同富裕。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习近平对产业和金融的理解上来讲，他不认为金融业应该有这么高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呢，实际上他管制的呢就是这个薪酬的奖金这一块，因为底薪这一块呢，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主要差距在这个奖金这一块，而这个金融业，这个和经济的关联呢，实际上，可以说有时候会背离，有时候会背离，就是，因为刚才张杰博士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因为金融业可以用杠杆，用一些长期的一些手段，那么让这个业务部门、业绩部门呢，他追求一些短期目标啊，可以说，整个金融企业效益不好，但是呢，业务部门收入可能也会很高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是把央企啊当作标准的国企来管，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金融啊，尽管是金融有金融的特性，但是呢， 国家的这个制造业也有很多大企业，那么他们也可以说，这个在这个行业上有行业特性。但是从这个财政部的角度来讲，从国资委的角度来讲，啊，你们都是官办的企业，那么官办的企业，当然，它有内部平衡的问题，但是也有这个经济政策的问题。从经济政策角度来讲，我看到一个北大姚洋教授的一个说法，说这个不是要惩罚金融业啊，就是限薪甚至降薪啊，这不是要惩罚你啊，是要什么呢？要让这个引导啊，引导这个人才往制造业流。他说呢，现在呢，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的啊，薪酬啊，高层啊，高管的薪酬呢，已经和这个金融业差不多了啊。这是当然是入门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姚洋这个角度，我觉得能说明一些问题。实际上呢，因为金融企业啊，尤其是央企啊，它是符合这个中央政府这一盘棋的考虑的，就是在经济下滑的条件下啊，那么另外一个习近平啊，对于金融行业他是实际上是有歧视的，他认为你是随便捣鼓捣鼓啊，有很强的道德风险，但是呢你们并不承担啊，并不承担这个由此引起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看所谓地方债问题啊，这个中小银行的问题啊，房地产问题，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啊在其间啊，可以说推波助澜，但是呢怎么样追究你们的责任呢？说这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件事儿。
嗯，我看到这个报道是说的是中央直属金融机构员工的年收入上限是设为了100万元，这是100万元人民币啊。刚才这个张杰先生说，这个江湖时期这个朱镕基的儿子，他的这个年收入是达到的是上千万美元。那么另外我还看到就是这个报道说的这个规定啊，这个100万元人民币的规定也适用于这些央企的金融企业的子公司，就是包括啊他下属的这些投资银行啊、资产管理等等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子公司层级的高管的薪酬，但是他们的薪酬呢说上限是300万元人民币，反而要比这个央企的这个高管高出这个200万元，这我有点疑惑，我请张介先生你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啊是一个这个像四大国有银行啊、中农工建，他们都是现在叫做金融集团呢，都是集团公司，它下面呢有自己的一个机构啊，以工商银行为例，有总行、有省分行、市分行，还有城区支行，一层层的贯穿下来，几十万人在里面工作，所以它呢规定啊，你这一个不能够最高啊，你不能超过100万，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还有很多子公司，还有跟其他的地方参股，它是控股的啊公司，同时呢，它还有海外的派去机构啊等等，这样呢，他们的国际化啊这种啊程度就比较高，所以你在中国来说，你说啊100万人民币，100万人民币呢，只相当于十几万，啊这个不到20万美元，这就显得比较低了，在国际上比较低，所以说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把它分成一个300万啊。主要的原因呢，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你看起来呢，给人很这个感觉到很有点困惑，但事实上就是因为金融机构它分成不同的，比较复杂啊，因为还有跟其他，比如说跟高盛呐、跟摩根斯坦利啊等等，它还有合资的啊这些企业，所以说它就进行了一个区分，没有采取完全的一刀切。
嗯，徐光先生，我还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啊，就是说，提到这个金融界的这个腐败，因为最近这些金融界的腐败现象比较多，那么这对金融界的高管的这个薪酬啊之高，当然就是老百姓很不满了，就是说这个金融，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金融界的这腐败是因为他们这些高管的收入 或者是他要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不够高导致的，才造成了他们就觉着好像人家都收入这么高，我这个收入不够高，所以才去贪腐。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我觉得这分两层吧。一个来讲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央企啊，就是金融央企来讲，它本身相当于监管者自己开的这个分号来参与经营，那么可以说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道德风险啊。那么你相当于足球场上裁判下场踢球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从管制俘获的角度来讲，它比管制俘获还要问题更严重啊，它是实际上是左右手的问题。那这样情况下呢，那么这些金融央企的这种金融业的高层，尤其是高层，他们可能还有这个部级、副部级、局级的这个待遇，实际上是干部系统的一部分。你像我们前面您刚才介绍27个央企啊，27个金融央企中间呢，应该有15家是中管干部啊，中管干部直接担任一把手的啊，那么就是副部级这个水平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说他们的薪酬是旱涝保收的啊，旱涝保收的。那另外一个呢，他更多的要履行一个中央政府的投资的一个平衡职能啊，就是干预金融市场的职能，所以它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只要是国家经营的参与的企业单位，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它应该是一种干预平衡的一个机制。那它也不应该有这个很高的薪酬。那么另外来讲呢，可能这些机构也要经常承担很大的亏损，说它是反企业的。实际上过去的几十年，不管是从江珠还到胡温时期，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伪市场化，就是这个裁判员下场踢球啊，告诉你这是我已经市场化了啊，这是把中央政府公司化，把这个中央的投资的企业啊，他们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啊，实际上它是严重的一个道德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道德风险，而不是说给他们的工资少了，他们就不好好干活了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为了进体制啊，很多人可能倒贴钱都要进体制的啊，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这个对于这种伪假的市场性企业呢，不存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您刚才讲的因为收入低了他们就会怎么样。我觉得本身在市场机制里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来去自由嘛，收入低你可以调整到别的行业去嘛。那么在这个块呢，更不存在所以您提的道德风险问题。
张杰先生，您曾经在这个金融系统工作过，我知道，现在的中央的所谓直属的中直的金融机构，就是这几大国有银行，比如说这个高层的年收入到底是多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他这些央企的子公司的高管年收入最高的达到500万元。那么这个央企的，就是这种刚才这个旭光先生谈到的这些，差不多都是按照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是副部级高管的这样的年收入到底是多少？
对，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啊，从朱镕基金融改革开始，把这些这个金融企业呢推向了市场啊，变成了上市公司以后，其实金融机构啊在江湖时代一直是按照当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但是呢是按照国际的这种金融惯例在运行比如说一个农业银行，它是上市公司，它有股东，还有国外的这种战略投资者，所以他们就是借鉴是国际上的这么一种收入的标准，所以在总部他们的高管人员的收入是还有一些外派机构，还有一些子公司，比如说华融资产公司等等他们的收入是相当高的高到多少呢高到应该说最高可以达到上千万美元 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非常的直接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当时呢，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这个公司啊，这个银行刚刚上市，曾经聘请了一个独立董事叫梁景松啊，是香港的，他当时提出来啊，开董事会就提出来一个建议，就说董事长啊，你的收入太低了，因为你低入100万，这样呢就跟国际社会完全。人家不对等，人家都是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美元，而你经营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是你收入低于100万，这样呢缺乏激励机制，会导致股东人家不买你的股票，觉得你没有这一种就是有恒产有恒心这么一种进取意识，所以啊，从那个之后呢，逐渐各个银行都在调整，所以金融机构的收入呢，无论是从高到低啊，我觉得说500万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可信的。但是我也要说，其实啊，进入到习近平时代以后，随着经济的下滑，金融机构啊，不良资产是逐渐的攀升，经营效益也处于下滑的状态。虽然像旭光说的，金融机构它有些办法掩盖一些风险啊，但是呢啊，效益不好。目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收入一直在下降啊，无论是高层还是普通的员工啊，即使你国家没有规定，那么金融机构它内部其实也在调整，所以说现在呢的确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啊，希望能够得到更高薪的他可能就不愿意在国有金融机构，而愿意到啊这个股份制或者到其他的机构去工作，所以这也是目前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旭光先生，根据你的了解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些，央行就是也不是央行了，央行是指的中国人民银行，它本身就是相当于一个管理机构了，就是这些中植的银行，就是四大国有银行吧，比如说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他们的享受政治待遇是副部级以上啊高官，那么他们还会有这个副部级高官这样的一些收入。那假如不拿这些人的收入和中国一般的就是这个公务员，只是公务员，比如说副部级的公务员来相比的话，有没有可比性？
理论上应该来有一定的比较，就是中国的这些这个中央直属的这些金融企业啊，三大政策银行、五大商行、六大保险公司、四个不良资产公司，还有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27家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双轨制的一个残余啊，就是你进入经营领域的这个国家机构啊，进入金融领域的国家机构，除非有啊特别的这个平衡作用啊，横平这样的作用的话，我认为在市场的条件下，它只应该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私有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就是逐渐的裁减掉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比较公平的，比较公平的。那么如果说你是还要保留啊，甚至还要壮大的话，那你只能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市场干预工具啊。那么它可以是税收的某种变相的手段，会产生巨大的利润，也可能会产生巨额的亏损。那么从行政干预的角度啊，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高管是执行政府意志的啊，实际上呢不应该承担这个企业经营，不应该承担它更多的独自决策的风险啊，这些也承担不起，因为毕竟它的股东啊，股东是政府啊，政府不是参与经营行为的，是产生盈利为目的，不应该如此。所以呢，刚才张杰先生说的梁景松的例子，完全是这个驴唇不对马嘴，他讲的这一套啊，因为根本上你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那怎么样把国营企业搞好？我前面讲的，要么就私有化， 要么就是它实现政府的战略目的，战略目的也不是亏损或者盈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说按照相似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你要看作一个大公司，你总理得多少薪酬呢？啊，所以你要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讲，啊，你根据你的各个部门啊，譬如普通公务员啊、央企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行政部门、事业部门，他要一盘棋的考虑。那金融部门的这个，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发展，可以说从江珠到胡温时期呢，都是一个比较畸形的发展。它一方面享受市场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又享受这个特权的保护。这个特权就是国家权力的一个保护，他们能够最先啊得到信息，很容易就实现利润。实际上，它的这个薪酬和利润很大部分来源于它是内部人这么一个角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方向啊，似乎有一个把他们就重新回到一个政府管制领域内的一个执行部门的这么一个倾向。那么按照姚洋的解释是比较善意的啊，就是说中国要这个在去产能新常态要这个升级，要新质生产力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过度投机的金融部门是被压缩的。因为确实中国有一个特点，所以就改革的特点就是金融是政府是牢牢控制的一个领域，它这个市场化可以说基本上是个伪市场化啊。那你的钱是因为中央政府给你的政策你才能挣到的，那我现在让你规定你的薪酬，甚至追索你之前的回扣，甚至压低你的薪水，这也没什么。他也不会说发一个文说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资的这种金融企业，或者说私营的金融企业，你要限定你的工资薪酬是多少啊，那这个是倒是荒腔走板的，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央财政部直管的这些企业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逻辑上是成立的，没有问题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就是我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采访了一位这个分析人士，这个分析人士就说这次就是对这个中职的金融机构的高管或者中层管理员调整这个薪酬，除了这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之外呢，说中国金融领域的这个贪腐严重，也是政府要推出这样的一个限薪或者是调薪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重要的原因。张建先生，您先说说，您怎么看？
对，刚才徐光已经谈到了，
嗯，
其实啊，应该说跟金融腐败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习近平他比较这个人比较特别，因为他的金融他也一窍不通嘛，所以说呢，他可能会认为这个金融啊，你坐着就赚钱了啊，还不如搞实业啊，他比较看重实业，叫薪资生产力嘛。然后呢，金融机构呢，的确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前华融资产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就因为贪腐17亿多，最后是被判处死刑，是执行了的。所以说他可能这是中央高层有这个意思，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看，就是说你这个薪酬的调整跟金融的腐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金融机构啊，他经营的对象就是货币，他一直就是高风险行业啊，他就是经营风险的。所以说无论是你收入高还是收入低，金融机构的反腐败或者叫内控一直都是在加强啊，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其实我们来看，恰恰就是中国金融腐败的时候，而恰恰是收入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邓小平南巡以后啊，就要求各个银行放开啊，进行搞增加收入，所以整个银行就出现了一个贪腐的一个非常的高峰。再其次，在朱镕基时代进行资产剥离的时候，也是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内外勾结，形成了很多低卖国有资产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总体来说，应该说跟收入的高低并没有关系。当然呢，或者说北京当局他怎么想， 可能跟市场啊并不合拍，他的想法也不尽合理。
嗯，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旭光先生先谈一谈哈，就是在注意到一些报道，就是在金融机构这个限薪的同时啊，有中国有19个省市啊上调了，就是一般啊工作人员啊老百姓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了月薪2100元人民币。据说呢，说涨幅最大的是内蒙古，调高了就是290元，说是在所有这些省份里头是增长的最多的，是增长了15.6%。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中国最近还给这个公务员普遍的都加薪了啊，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一些争议啊，就是，老百姓就讲你给公务员加薪了，我们没有加薪。但当然，这个主要这些所有这些做法啊，都是要刺激经济了。那么这些举措来看，您觉得会有用吗？
我也不觉得这个对刺激经济有多大作用。但是我觉得呢，两个考虑啊，第一个来讲呢，刚才张杰博士讲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腐败现象会非常严重，因为管制也放松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灰色收入很多啊，现在地方政府的这个日子也很难过，那么政府工作人员的实际上灰色收入应该是大幅度降低的，包括小金库啊，这个土地财政啊等等。实际上我们看到非税收入在增加，去年的增加25%，就是各种罚款呀，这个税收以外的这个收入暴增啊，因为土地收入降低了16%。所以从这样的情况来讲，这也是杯水车薪嘛，涨个几百块钱啊，算是个安慰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实际上去年年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是有这个货币大放水的这个迹象，那么这是冲淡了冲淡了这种你现有的收入，所以它带有像一种某种补偿的作用啊，补偿的作用就是应对着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趋势啊。表面上看，我们看物品的价格在下降，实际上呢，通货膨胀的意思呢就是货币量在增加，货币量增加呢，但是呢，货币量增加抵不过这个产能相对于消费的增加，所以你看到这价格下降，但实际上呢，人们的这个购买力相对是下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稳定公务员队伍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的央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要话题就是中央金融企业这一块呢，应该说是一个压缩的一个形态，就是在不景气的一个情况下，加强管制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他们的这个要回归一下本来的这种角色上来讲，从本来角色上来讲，我前面已经说了，挣的钱也不是他的本事啊，赔了钱也不能说是是他们的无能啊，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性盈利或者政策性亏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执行层你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收入，显然在体制内是颇遭非议的。而在过去地方政府有土地财政的情况下，大家各有各的渠道，就是90年代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说全民都在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个腐败分子开着这个挖土挖掘机挖，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拿着耳挖勺来挖。所以这个时候各得其所。那现在要过紧日子的情况下政府要过紧日子情况下，那么他希望放开民间消费就民间来投资和消费，而这个政府部门呢要稳住这个公务员盘子，那么金融企业呢相对比较高的薪酬就是非常刺眼了。实际上地方的政府有很多灰色收入，他们是确确实实这个灰色收入大幅度下降了而金融部门呢可能也是需要由这个，因为很难监管金融是一个非常难监管的部门所以呢做出一些硬性规定就是挤压你的这个可能的非法的或者说灰色的 这个收入的领域。
张杰博士，您再说一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还有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老是谈到的，就是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啊，把给公务员也加薪，给老百姓啊，各19个省市也都加薪了。现在这个央企的金融行业的啊高管反而要减薪了，这所有这些举措当然是为了要刺激经济，有用吗？
当然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吧，当然就是你无论怎么刺激，它这个市场啊，它就像一个很有功力的人一样，它这个风它就是不动啊。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很麻烦的状态，叫通货紧缩。而我们可以看到嘛，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大约为38%，而一般发达国家比例为60%到70%。那么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不愿意消费，是因为消费能力不足。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中国有很多困扰，比如说啊，我们缺乏医疗完善的医疗养老制度啊，普通家庭对教育他都未来有不安全感，他需要大量的储蓄。同时呢，很多人成为房奴卡奴，所以老百姓手上的钱呢的确是不多了。其次呢，就是财富分配有严重失衡，财富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旭光，我有1000万，旭光为零，我们俩的一平均，旭光就是有500万，啊的收入，他也是一个高收入阶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中国严重失衡的一种严重不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好，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和两位嘉宾就谈到这里。我这里有几位我们网友的留言，在这里念一下。好，第一位叫杨，他说，认知低的人才会仇富，什么能力就在什么位置，创造多少价值就获得多少回报。好，下一位叫做 FGMM， 他说，仇的不是富，仇的是通过不当的方式赚钱的富人。好，下一位叫 Mr. P， 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辞职到国外的金融机构任职。好，下一位叫三少爷，他说，央企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根本不在意那点工资。好，下一位是狮子先生，他说，中国是要让金融服务于产业的，所以买央企的股票不一定能让你分享到中国的发展利润。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好，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年轻人春节消费降级成为趋势，说明了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据路透社报道，农历新年的前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小红书上，网友们纷纷开始讨论要如何能够更节俭的方式过大年。那1月21号当天，小红书上关于如何省钱的帖子是超过了150万条，浏览量呢已经超过了1.3亿人次。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2025年农历春节的庆祝在中国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方式和气氛，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过春节的开销开始紧缩，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是选择，以更务实和节俭的方式过春节。对多名30多岁的年轻人的采访发现，说中国过春节的传统和风俗，比如说送红包、年货礼品，甚至是春运回家过年的旅行等等，都受到了经济压力的挤压，而呈现出一种消费降级的新趋势。那么年轻人过春节压缩开支、消费下降的背后说明了什么？好，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先生。啊，第一个问题请旭光先生先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春节消费降级了，这个现象呢，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说法啊，在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可能都还记得啊，当时的口号，过春节的时候也可能会看到街上贴的标语，都写着要移风易俗，要勤俭节约，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现在这个年轻人这样做是要移风易俗呢，还是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这个不是响应政府号召啊，因为口袋的钱是由自己去挣啊，不像这个毛泽东时期是这个单位发啊，可以政府发给你。当然，我说毛泽东时期主要是指城市的体制内的这些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这些人啊，那么农民是不在这个考量里头的，农民不存在过革命化的春节的这个事情。那现在的来讲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要这个过节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少钱啊能够用来支付，那么你要是花钱太多了，可能会这个有怨言啊，有怨言要勤俭节约啊。那么现在呢，应该是都是自律性的啊，这个想一想未来的这个收入，想想现在的收入啊，所以消费降级啊，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应对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想这个调整啊，就是要刺激消费啊，但是呢，反过来的啊，这个民间呢是要缩减消费。那么中央政府希望啊，投资科技企业，那最终呢，可能还是通过中央的金融手段啊，就是通货膨胀的手段啊，放松银根啊。降准降息的手段啊，把这个人为的啊刺激这个对于科技企业制造业的投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出现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去年的这个顺差达到了10000亿美金啊，这是破了历史的高峰啊。另外一方面呢，人们呢还普遍啊感觉到前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刚才漏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央企的这个定位，实际上已经在调整金融企业。路透社上周的报道说，央行金融管理总局和证监会的这个员工呢，机构员工本月起就集体降薪50%，这个达到了什么呢，相关部门的这个其他部门的这个工资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央企的子公司的下属薪酬不得超过上级啊，
嗯，
这个薪酬与职级不能倒挂。这两个信息呢，实际上给我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啊，什么印象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把这些央企，金融央企当作政府的 职能部门的这么一个收入的一个水平，而且下级不能高过子公司的下级，不能高过上级，所以他更就是以后可能只能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而不是像江珠和这个胡温时代的一个在市场里头生龙活虎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发生着巨大的一个调整，那种在金融领域的半吊子的这种市场化，一方面享受市场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呢又不承担市场化的这种带来的坏处，而且是这个吹哨人下场，内部人进行金融大操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说是在逐渐的退去啊。那么这些人呢，如果说他挣了钱，大手大脚花的时候，也能够给其他部门带来收入啊。但是这个经济进入了一个收缩期的时候，可以看到，不管是腐败分子，还是体制内的正常的公务人员，还有市场部门，他们的收入都在持一个下降的态势。
实际上，这个年轻人在春节的时候，减少开支这件事儿，也不是今年刚开始的，似乎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媒体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现在和今年似乎就成了一种新常态了啊，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那么，张杰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现在这年轻人这样做，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还是要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啊。因为毕竟在应该在初三吧，应该在年内了啊。这个目前这个原因，其实刚才薛光说的也很清楚了。根本原因呢，也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很多青年人失业没有收入，那么当然自然会带来消费的降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个报道，就是比如说以海南省这个今年一月份公布的数据，2024年访问海南的购物人数就下降了15.9%，从2023年675.6万人已经减少到568.3万人，2024年在当地免税购买免税商品购买的总金额是309.4亿人民币，比上年下降了多少呢？下降了29.3%，所以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这个非常艰难。在疫情过后，本来认为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但是相反的陷入到经济的困境之中。经济学家高尚文先生就说嘛，说中国的这个 GDP 它的增长速度，如果按这几年你跟它每年减2%，基本上各个数据都对上了。我看到日本经济学家他们的分析，其实这几年以来中国经济 GDP 一直处于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所以经济整个环境不好，老百姓口袋里没钱，那么想高消费想怎么样也做不到，也只有消费降级了。
刚才徐光先生提到，就是说这种出现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政府的号召啊。实际上也好像我看到还的确有地方政府有这样的号召。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广西自治区的博色市，他就这个市政府出面，就是发出倡议，说春节期间呢，这个压岁钱的金额不要超过20元人民币，并且鼓励呢晚辈向长辈赠送具有纪念意义或者是情感价值的祝福礼，来替代传统的高额的红包来回归这种祝福的本质的祝福的本质这是广西博色市是这样说的，发出一个倡议。他们这样做是真的是处于提倡这种新风尚，还是考虑到了经济的压力，老百姓的经济的压力？
我觉得不管他们怎么考虑，似乎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中央是要刺激消费给各种消费券，给各种折扣让年轻人可以买一些消费类的电子产品过年不管过年不过年吧，都是要刺激大家来消费的嘛。而中国呢，是产能过剩，才造成一个利润下降所有人这个收入下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 地方政府啊，这个拉动不了经济啊，因为负债累累，现在发新债还旧债啊。那么家庭部门啊，也是啊，消费能力有限啊。刚才张杰博士说了一个现象啊，就是说他有1000万，我有零收入，我平均一下500万，所以呢，就是有些部门可能啊，有些人日子一直是挺好过的，不管是经济好还是不好，在一般人眼里头哈、啊，似乎影响不了他们的消费，所以这些人呢，可能需要啊夹起尾巴，不要引起公愤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富人呢，实际上主要的财产啊，是资产啊，是资产，而他的消费呢，如果并不会啊影响削弱他太多的资产，这个时候倒需要的是富人来多消费啊，穷人这样呢，富人多消费，穷人可以多有一些收入，这样平抑一下当时的情况啊、当时的这种经济情况。实际上呢，从总的来讲，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对经济的理解啊，非常19世纪。我这个不是批评他，我觉得是他很古典啊，就是，是投资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投资。我们知道20世纪、21世纪很时髦的经济理论啊、都是消费拉动这个投资，消费拉动生产。可是如果说你不创造出价值，你是不敢去消费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就是要解决当下的经济驱动力的问题，像高尚文说的啊，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啊，而据称呢，习近平亲自下令调查高尚文啊，就像在胡锦涛啊亲自下令调查曹思源先生一样啊，这个显然刺激到了他们的这个痛点啊，说经济增长竟然只有2%，这高尚文是凭什么这么说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暂时的提高一下经济增长率，这个对于社会稳定啊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措施啊，政治措施当然是要鼓励消费啊。当下的中央的政策是希望民间来投资啊，民间投资到高科技业啊，顺带啊投到这个制造业，起码让眼下的日子能好过一些啊，这种青年人有更多的工作，也有更多的消费啊，能够带动这个社会稳定。至于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地方政府可能是没有理解到中央政府的这个苦衷啊，发这样的通知。
好，请张杰先生说一说，就是广西博色市政府的这种做法啊，你是怎么看的？再一个就是，你觉得除了这些像刚才这个广西博色这样的地方政府这种推出发表一种倡议来让年轻人去这样做，另外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刚才提到的小红书是这一波年轻人这样来要勤俭节约过大年的推手吗？这方面它就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个社交媒体，
这个白色啊，这个是它这个发出的信号啊，的确呢，跟最近中央政策呢有点不太对劲儿啊。这是体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啊，你就是看中央啊，中央政治局。他也是这些领导人也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源于呢就是面对中国经济的困境，特别是面对消费紧缩啊，通货紧缩以后啊，这个中共领导人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所以他就有点头痛医脚啊，这个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感觉到了这个都不消费了，我就刺激经济，但是呢老百姓这个负担啊，过节负担又很重，他又很担心会引起啊这个社会矛盾，造成无差别伤害事件，所以他又说那你们就应该勤俭过节啊等等，所以他整个信息啊比较矛盾，这也就体现出习近平政权他在搞权力方面他的确还是独有心得，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应用的工具都显得非常的老套，他显然呢，他不太适应怎么去管理一个大国。 至于说您刚才说到的小红书了，当然这个最近比较热了啊，因为抖音啊可能被美国禁，所以大量美国的叫抖音难民就涌入了小红书，也让小红书呢大火了一把。因为这些抖音和小红书啊，其实都是中共政府控制的宣传工具，它当然要秉承上意，要引导社会舆论。但是我也要说，真正导致中国青年人啊消费降级，或者说不愿意过春节，根本的原因还不是小红书，而是呢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因为没有办法呀，你就是说人没有钱，那你当然你就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嘛。其实中国人也不是不愿意消费，中国人也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有太多的顾虑，不敢消费。其实你看一看银行的储蓄，中国的银行储蓄比西方要大得多，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政府真正要拉动消费，它必须进行啊政治经济全面的改革。
嗯，徐光先生，我看到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当然了，就是春节现在好像是成了联合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是第一年成了非遗。但是呢，就有很多人认为，虽然是成了非遗了，啊，中国中华民族的这个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吧，但是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节奏了。说特别是像，一到这个春节就放长假，还有这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老百姓这样的意识，每年这个中国的春运就成了一种厄运，完全是打乱了原来的生活节奏。那么就提出来是应该取消，就是春节或者其他节日这样一下子就放长假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啊，这个是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嗯，
就是中国的春节啊，和这个西方的圣诞节啊，都类似了，有点这个，啊，就是每人忙碌一年啊，是需要放松一下，再交流一下啊。那么中国这个春运现象呢，应该说是一个农民工问题啊，所以农民工问题就是城乡啊三大差别啊中间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遗产，也不是全毛泽东时代啊，是大跃进啊之后啊，这个农村和城市啊用过户籍制度把它给个分割开了。那么这个所谓的改开四十年啊有松动，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所谓的新市民啊落户啊中小城市啊，我觉得按说应该是彻底的取消目前的这个户籍管制，那么可以让人们在当地过年，当地啊成为他的新家啊，他的家乡，那这个春运问题自然解决啊。春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户籍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春节期间自然要有旅游啊，啊，你去别处旅游和回老家去看一看，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啊，都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放松。所以，对这件事情呢，我不置可否。我说春节该不该放长假？我觉得无论如何，春节的意义它依然是在那儿的，依然在那儿的。
嗯。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啊，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前英国内政大臣布雷弗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说明处理中国在英国设立警察站和安德鲁王子的中国商业伙伴杨腾波等事件。他因此认为中国威胁是复杂和多面的。请看2月1号周六上午8点的纵深视角。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